释迦牟尼佛给你文殊诸佛勇士给你传承答案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那么在正式讲这堂课之前呢，上师给我们了一个非常好的殊胜的一个修法。在这堂课当中，上次讲了一个修行的窍诀，也就是在我们遇到痛苦和快乐的时候转为盗用的一个修行方法。这个窍诀是克什米尔班智达释迦昔日传下来的，这里面就讲到我们遇到快乐的时候如何转为盗用。这个观修方法也非常的简便易行啊。首先我们要观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我们感受到的快乐，我们可以去观，不论是痛苦或者还是观修快乐也好，通过三个层次的观修方法，以此可以亲近三身的一种方便。比如我们遇到快乐的时候，我们要观察这个快乐是来自于身还是来自于心。当观察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出一个结论，不可能是来自于生的，只能来自于心。为什么？如果说快乐来自于身体的话，当人死了身体还在，那么身体死失他也应该感受到快乐，实际上没有。所以我们说真正的快乐的根源主要是心。尤其在离幸福很近当中啊，道门学习的内容也讲到幸福是来于心还是来自于物质，应该清楚知道的是来自于心啊。如果来自于身体，也就是当身体极其享受的时候，生根是个无情法。那如果我们这个身体很舒服的时候，那心就应该非常愉悦了吗？事实上也并非如此啊。我们说身体即便是处在皇宫里面啊，非常好的环境里面，如果心里面忧愁不已，有焦虑的事情，吃什么喝什么也都不开心啊。一切的快乐痛苦的根源就是来自于心。那我们观这个心的时候，有点像大圆满的破十之心房。大圆满的破十之心房，它属于大圆满不共前行的一种修法。不犯前行有三种哈，一种是一般行，还有一种呢就是不共的前行。这种不共前行就是破十之心房。如果根基比较好呢，在观大圆满前行的这个不共前行的破十之心房的时候，也有这种大圆满的一个契机啊。我们观心的颜色、形状、来去和住处进行观察的时候，会发现感受快乐的这颗心是不来不去，而且没有任何形状。道门或许会认为说心是粉红色的颜色，心应该是像桃子那样的形状的啊，那是图片上的啊，那是肉团心。我们说的心是什么呢？是明清的这个心啊。那么明清这个心是在名言当中表述的，这个心它的本性是什么？那就是咱们的真心了，中国法界实相的这个觉性啊。那么这颗心的本性，观察的时候有没有颜色呢？是没有颜色的，心是没有颜色的。我们像我们的贪心、嗔心，你观察它有颜色吗？不要把那个心理解为心房哈。就是我们的心脏，不是这个地方的心，像贪心呀、嗔心呀、信心呀、这些都属于《白法明门论》里面讲到的这个几十个心所哈，那个叫心，这是凡夫迷眼当中的心。真正的心呢，就是心的本性，也就是如来藏光明的这个心，是这个意思。那心也没有颜色，心是没有颜色的，也没有形状，粉红色的或者说那个桃形的，根本就不是心的形状，那不是心的形状。当然如果说心有颜色有形状的话，它属于色法，属于色法的在座各位道门都应该看得到心的颜色和形状。当我们产生贪心或者嗔心的时候，内观一下，能否看到贪心是什么颜色，嗔心什么颜色？没有。形状是什么？也没有。所以通过这样的观修，就能够发现我们的心的本性是没有来没有去的，没有任何形状的，不生不灭的一个本性。通过这样的观修，就能够清净法身的障碍，获得清净法身的功德。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也就是说在初定位的时候，在诸法是空性的这种境界的事实下，我们进一步把这个快乐的本体，内心感受快乐的本体，观想为本尊的自信。那么如果说我们的本尊的自信，你的本尊是阿弥陀佛或者观世音菩萨或者文殊菩萨，你就把这个快乐的这个感受的体会到这个心，观想为不来不去这个本性啊，不来不去的本性是空性的，要观想为是文殊菩萨无边。这个时候就是密宗当中的佛慢。什么叫佛慢呢？不是我慢，我慢是以自己为是啊，那叫烦恼。佛慢它不是烦恼，它是一种自信心，也就是一种智慧，一种信心，相信我就是佛啊，我就是观世音菩萨，我和观世音菩萨无别，这种佛慢。在这样的和本尊无二无别，从这里面说到，通过这种观修方法就能够亲近报生，是就能够亲近报生，它是一种方便啊，亲近报生的方便。接下来就是最后做回向。在做回向的时候，比如说在不离佛慢，也就是在前面两种观修的基础上，空性以及我们的在名言当中修的这个就是快乐这个心，这个心呢也不离无所有的境界啊，将这个快乐的心和本尊融为一体。这个时候就念三遍回向词来做回向，不离佛慢的清净观的设施下，就是我们每个众生就是佛呀，从实相来说就是这样子的。我们之所以没有看到众生是佛，那是因为从在迷乱的现象当中，就像我们现在就是都在做梦啊，如果醒过来之后就知道梦只是一场假的，而且众生在处于迷梦状态当中的时候，不能够了知众生就是佛啊。那我们说不离佛慢的清净观的设置下进行做回向，我们就念三遍回向词，欲乐回向诸善根，利乐周遍虚空界，念诵三遍。通过这样回向的观修，就能够清净我们的化身的障碍，也就是获得度化不清净所化众生化身果位的一种方便。同样的，我们遇到痛苦也应该这样修。那么遇到痛苦怎么修呢？比如说现在我们痛苦不堪啊，特别痛苦，遇到了很多烦心的事儿。这个时候如果是痛苦，我们首先一样的要发菩提心啊。接下来观修这个痛苦是来自于生还是来自于心最后得出也是来源于心的。刚说了不可能来自于身体，因为身体即便是我们每天在烈日下去劳作，但是乐观的人他的内心依然是很快乐的。所以我们说苦乐是来自于心啊，这个痛苦也是我们的心，来源于心，不是外境。然后进一步就观想这个心，它的颜色来处住处去处，会发现它的本体是没有自信的，痛苦是没有自信的，痛苦没有颜色，痛苦来的时候因缘聚合就突然就产生痛苦了，因缘消散痛苦就没了，痛苦来源于空性也是消失于空性的，所以痛苦的本体没有自信。这个有点深奥，简单讲个最简单道理你们应该明白。比如说我们现在很痛苦啊，嚎啕大哭啊，一会儿其实这个痛苦持续不了多久，再长的话有的几年几年，那其实也会过去的，早晚会过去的，只是时间早晚的事儿。所以我们说这个痛苦如果它真的是实有自信，那我们的内心状态就应该一直是痛苦，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就我现在很痛苦很痛苦，一会儿如果有个开心的事我又开心起来了，这个心啊就像我们天空的乌云一样的，来得快去得也快啊，它的本体是没有自信的。没有一个永远痛苦的人，也没有一个永远快乐的人从名言的角度来讲，真正的绝代的快乐，大违法的快乐，那只有佛陀了，那个叫乐波罗蜜多啊，证明了空性的如来藏的光明分。所以我们说它的本体是空性的，意思呢就清净了法身的障碍，现前法身的一种方便。在初定位的时候，也就是在没有执着的境界的设施下，佛慢把痛苦的本体观想为本尊的自信，以此就 获得了报生的一种方便。最后第三个层次就是进行回向，欲苦代受一切苦，但愿苦海皆干涸，这样来进行念诵三遍，以此就现前清净化生的一种方便。释迦昔日的这个修行方法，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是能够用得上的，不管是观痛苦或者观快乐，来自我们现在念佛，念佛其实同样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观，比如首先发菩提心，然后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我们观察念佛来源于自身还是来源于心。那肯定念佛不是来源于身体啊，因为念佛不是口在念，如果是口在念，人死了尸体也他还有口吗？他也应该能够念佛，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念佛的来源应该是心啊，应该是心。那我们就观察一下，念阿弥陀佛的这颗心有没有来处，从哪里来的？从哪里来的？那么念阿弥陀佛，最后我念完这颗心，我在念的时候，这颗心又去哪里了？念阿弥陀佛的这颗心有没有颜色？有没有形状？都会发现。这是一种不生不灭的自信。念阿弥陀佛的这颗心没有固定的来处，是从空性中来，从空性当中因缘聚合了，有阿弥陀佛的唐卡，然后有阿弥陀佛的这个团队，我们大家就一起念佛。所以在禅宗当中也会参念佛是谁，其实最初的来源还是要结合净土宗的。因为为了避免大家迷信的状态，不了知心的本性就开始乱参，所以提倡禅修、禅宗和净土宗兼修的大德，也就是让念佛者能够知道我是我们的心在念佛，念佛是谁嘛？身体能念佛吗？不能啊，肯定是在念佛之前的话头，话头穿话头，禅宗是话字头，也是念佛是谁这个话之前的头是啥，也就是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的本性。那心的本性又是什么呢？就是能够体会到念佛的这颗心的自性。在禅宗当中也是说要参念佛是谁，依靠我们观念佛的心，没有来处，没有去处，就跟这个地方的窍诀讲的是一样的，以此就能够清净法身的方便现前法身。我们初定位的时候，在不执着的状态当中，当下念佛的这颗心其实就是阿弥陀佛的本尊，无二无别，也就是上是阿弥陀佛，上是阿弥陀佛无别，以此就能够现前报生的方便。然后把念佛的善根回向给法界一切众生，愿一切众生都能够早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以此清净化生的方便。所以这个道理都是相通的。那我们说在这里呢，除了讲这个之外，讲净土法门在信愿的基础上，一定要通过持名念佛的行持进行相合我们的行和愿，信和愿这很重要。所以念佛不要指望死亡来临或者身患绝症的时候才念阿弥陀佛，临时抱佛脚来不及的。这个地方上次就讲到，有个老修行劝徒弟进行广音好好念佛，那么徒弟说，经常不说嘛，十年就能往生，我真的是生了病的话，在住院的时候临终前念他一个月，现在不用念，没过几年这个徒弟就是命住院，法师陪着这个老人前去探望，就说几年前你师父劝你念佛，你不是回答说临终前有一个月就够了吗？现在正好念佛，但是这个徒弟就说呀，我现在连佛子都想不起来，怎么能念佛呢？因为生病了，身体又难受，所以就嚎啕大哭，不到半个月就呜呼哀哉就死了。无常特别迅速，每个人都应该尽早的修行净土法门。再重要的事情就看我们的心态了，如果你觉得再重要的事情没有比了生死出轮回更重要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更重要的，即便是忙到极点也一定会放下。所以什么叫忙，什么叫不忙，忙和不忙上次也说，主要是自个儿认识问题。如果说你认为该放就放，你认识到这一点，那很多事情你也会为自己省时间。如果你认为说挣钱更重要的时候，那么当然了就没有时间去念佛了。因此在 西方有一元法师，明朝的一元法师，在他净土的一些诗词当中就写道：“西方汲汲早修持，生死无常不可欺，窗外日光弹指过，为人能有几多时？”也就是我们一生的时间如同白驹过隙一样，晃一下一生就过了。就像2019年，不知不觉从春节好像刚刚过，现在就马上面临中秋节还有国庆节了，一年就已经过了快9个月，还剩下3个月，就1/3过了，晃晃一生就过去了。所以生死无常，应当及早修持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法门，而不空耗一生。人生虽然说是无常的，但是我们一生可能还是有一些光阴啊，很快也就会过去。因此侠们难得的人生要用在有价值的方面，那就是修行念佛。在佛明先讲到食苦一致，无问老少，贫富贵贱皆悉抹灭。在佛明经就讲到我们这个死亡的痛苦啊，不要认为到了60-70岁前一定会死，70岁前会死，其实没分老少的，因为每个人业力是不定的，死期也是不定的，我们始终不到下一刻才死。比如说晚上我入睡，早上能不能醒来不知道，所以我们不要把修行总是往后拖，说等我退休了再来修行，等我家孩儿子结婚了生了孙子我再来修行，一直往后拖，不懂得当下听懂佛法同时就要修，如此才能把握侠满人生。所以黄泉路上无老少，无论是老人还是年少的人，还是贫贱是富贵，死苦一到谁都得死。此时经也说，人间寿命即成短处，少少时在世宜修诸善，转至后世变得安乐。在无常的一生当中，我们年少的时候就要修心善法，一切财富眷属我们带不到后世去，唯有积累的善根才能够带到后世。在大智度论也说，人有信者虽未作佛，以信力故能入佛法，就是说我们以信心的功德，如同说有了这个信心的手就能够如意宝山，然后就能够取很多的如意宝。我们原来对佛法的信心，入佛法宝上也是自在能取，获取不同的功德。在往生礼赞记也说，往佛世是难值，人有信会难，欲闻信有法，此复最为难。我们短暂的一生当中能够遇到稀有的佛法，而且佛法当中捷径当中的捷径就是净土法门，最为稀有。像无量寿如来会最后也会讲到这个法门特别简便易行，如果不简便易行就不是念佛法门了，但是又难以产生吸引心，除非往昔我们积累了无量的福报因缘，这一次当中对净土法门很有信心，如果往昔没有福慧，在听闻净土法门的时候也是不容易产生信心的。所以我们现在各位道门对净土法门虽然说学的不多，才一点点内容啊，但是也应该有一个信愿，基本上有一个信愿，想去极乐世界，也相信极乐世界的功德，所以我们就应该尽量把握我们无常短暂的一生为来世的准备资粮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另外呢，最后一个我们应该经常祈祷上师三宝，愿生世世具足闻思修佛法的福报，自然而然进行善法方面的因缘，自然而然远离恶法方面的因缘。好，我们下面就来讲到的是明成就极乐圣果现今安住的状况。已行满愿，那现在就成就了佛果，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的状况，就讲这个内容。其实这个正报庄严啊，正报庄严还有依报庄严，依报庄严是个气世间嘛，也就是我们讲到祖宗的光明无量，还有受众的眷属无量，接下来不管是祖宗阿弥陀佛还是阿弥陀佛的眷属都是无量的，所以最好的长生法门 长寿法门就是念佛，通过念佛就能够获得究竟的长寿。世间人也追求长寿，那就喊他念佛。像道家，道家他们也会炼丹，也能够延年益寿，但是修炼不到位的时候，反而就毒害自己的身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就是讲，首先一报无量庄严啊，总说和别说，总说复慈安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国土丰忍天人炽盛自意合适常得安稳无有地狱畜生及阎魔王界，有种种香周遍分域种种妙花一皆充满，有七宝闯舟步舟，有七宝闯舟步行行列，七宝床上悬珠翻盖及众宝林，具足百千珠妙杂色。这个科判讲的是，首先是总说哈，然后再别说，分别从，宝树、道场、妙高山啊、妙好功德等等这个这些角度来说到的。那么在这段文字当中，也就是说到，因为阿难是说比极乐世界就是无量的功德庄严啊，国土极其的丰盛，人天众生呢也很炽盛，然后众生亦自意很合适，恒常安稳快乐，没有地狱以及畜生恶鬼的众生。所以在这里面讲的极乐世界的两种庄严，一种是七世间的功德庄严，一种是有情世界的功德庄严。那讲了这两种庄严，那么根据这个内容，我们说阿弥陀佛他的寿量是无量无边的，刚讲是无量无边的。那么在主办寿命无量当中，阿难寿命无量无边，不知结束，声闻菩萨天人寿命都是无量无边，不知结束。不光是阿弥陀佛的寿量无边，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眷属声闻众菩萨众众生，不光是圣者，还有声闻菩萨，还有凡尘同居土当中的很多天人及诸天人，寿命都是无量无边的。那么阿弥陀佛在我们这个凡尘同居土当中啊，诸佛所示现的寿量是有量的无量，包括三摩尼佛也是示现的寿量也是有量的无量。那么阿弥陀佛的因地，我们之前学的四十八大愿当中本身就发了主尊寿命无量和眷属寿命无量大愿，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它数量是 无量无边的，这个了解。那这里呢就说是极乐世界有两种庄严，具足两种庄严，特别圆满庄严。西方极乐世界国土非常富足，像极乐世界充满了天人啊，一般在有漏世间界里面都是六道，凡圣同居土也都有居住六道，像我们娑婆世界。但在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只有福报具足的天人，而没有三恶道。彼此之间志向很相投，人和人之间，西方极乐世界的眷属和眷属之间都彼此心意相合，共同修持佛法。每个人在西方极乐世界都是纯乐无苦的，眷属和眷属之间意志方面非常适合，很调柔，每一个众生的感受也是非常合适，很舒服，经常能够处在一种非常安稳快乐的境界当中。好，这是总的来说到的。其实这里面也有讲到正报的功德，但有时候我们不能从一报正报完全分开，因为阿弥陀佛偶一大师啊，偶一大师在阿弥陀经的划分的科判当中讲到，一报和正报的庄严就通过能受用和所受用啊，一报庄严是所受用，主尊和眷属是所受用的七世间的庄严，就侧重这些方面。但是呢也偶尔也会讲到一些能受用，比如说天人炽盛，他的感受是很快乐的，这种快乐就来源于他所接触的六成色性香味触法都能够增上天人善根。所以有的时候讲到所受用的一报庄严的时候，正报其实也不是完全分开的，也不是完全分开。 我们在别说当中有讲哈，就讲到具足，在下个课分他也会讲到有无量的功德，从这个地方有别说，这里面也会讲到无量的功德，有树的庄严、庙和功德、不闻恶名功德，这些都有，有这些功德。这个呢，待会儿会在别说当中会有讲，有无量的功德、无量的庄严，有树的庄严，还有树一般的宝树，还有阿弥陀佛的道上树，还有水的庄严、莲花庄严、风的庄严、香的庄严，后面都会一一的宣说。那么每一种庄严都是具足圆满无量的庄严，还有很多光，好，光当中有具足很多的颜色，无量无边的不可思议颜色，这就是具足无量功德和具足庄严。那么它这个地方说的国土非常富足，这个国土非常富足是从哪里体现出来的呢？说国土非常富足，大家整个无量功德具足庄严，其实讲的下面会讲的很多珍宝树，不是这些珍宝树不是有漏的世间因缘所生的，不是木头的，不是的有漏法的无常的本性，也没有不会有树的荣枯，也没有因缘的变化。西方极乐世界的国土从树的角度都是七宝的本性，有葛呀莲花都是珍宝的自信，国土非常的富足，大地都是黄金或者说是珍宝的自信，而且天人充满，天人炽盛，这个天人炽盛说天人的自相不像人和人之间的互相的隐藏。在西方极乐世界，眷属和眷属之间心意相合，西方极乐世界六成都是增上天人的善根，像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吃东西吃的会不舒服，吹的风吹得太大了会受风寒，总之呢环境给带来不舒服感，在西方极乐世界依靠阿弥陀佛愿力所感召往生者的信心，每个人都是处在特别和悦的一种环境当中，特别快乐特别安稳。像我们在娑婆世界就有一种不安全感，一方面是福报不具足啊，来源于福报不具足，同时还有天灾人祸。那么我们吃的东西很容易引发人的贪嗔痴的心，但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就很安全，唯有安乐纯乐啊，没有痛苦，内心也是极度的自在。那我们在这里面也会说到，就是他下面也会讲到说没有地狱啊，没有畜生呀、啊、没有阎魔王见，没有善恶道，就进一步说明极乐世界跟一般世界的不同，一般的凡圣同居土都有六道，有福报的人往生人天善取，没福报的恶取。在西方极乐世界是纯乐无苦，没有善恶道，没有善恶道也没有八难，这些都是没有的。所以我们说没有三途也没有八难，在这里面，在《佛说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以及在《弥陀略解圆宗钞》，这是《弥陀经》很好的一部著述啊，都讲到没有八难，不但没有善恶道，连捐非蠕动细小寒声都没有，没有阿修罗，没有诸龙鬼神，没有八难的果报。所以在《弥陀略解圆宗钞》里面说，极乐世界六根第六乘的境界是非常微妙的，色微妙，祥微妙。那么为什么说没有善恶道和八难呢？在西方极乐世界不需要登地，在凡圣同居土，哪怕是待业往生，一旦待业往生，六根所对的六乘境界都极为微妙，因为微妙的缘故，众生见闻眷属六尘的境界都能够令我们产生三七菩提分的觉悟的智慧，对三宝的信心。因为没有贪嗔痴的三毒的因，所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众生不会造无力十恶之罪，也不会有三毒的果报，地狱恶鬼旁生双恶道的障难就没有。在西方极乐世界，他一听法就入定，不会堕无想定无想天，因为他不单有记者，在记者同时因为听闻正法有圣观的空性智慧摄持，所以不堕无想天，就没有长寿天无想天的难。第二个，虽然说是极乐，在极乐常设教化，六道中有四大部洲比丘卢洲，那么比丘卢洲的众生特别快乐，没有痛苦，比丘卢洲的人也没有太大我执，也不会有我所，所以他们很快乐没有痛苦。依靠十三业道的感召，比丘卢洲也是一种难， 不闻佛法的烂。在西方极乐世界，虽然说享受极乐，但是很常感受教化，所以呢，没有呢北俱泸州之难。像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六根都是清净的，六根都是充满智慧，没有根缺盲聋喑哑之烂，众生都是正定觉，没有不定觉和邪定觉。前面跟大家讲的什么叫正定觉，以及不定觉和邪定觉啊，没有事实变通的难。不定正定句是决定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不定句的话，解不解脱看情况，啊，邪定句的话就是一定不会解脱的嘛。所以阿弥陀佛现在就已经说法无量劫，无量劫之后观音会作为补处，马上成佛等等，没有暗劫，所以也没有佛前佛后不知佛出世的烂，就远离了八烂，通过没有三恶道纯乐无苦的果报，就一次隐身就远离了八烂。下面来，有种种香，周遍富裕，种种庙花一间充满，有七宝床，周布行列，七宝床上悬珠梵盖及众宝铃，具足百千，诸庙杂色。这个是说香周眼庄严，周遍整个西方极乐世界，种种庙花，比如说莲花、树花，都是充满整个世间界。下面也会介绍，进一步介绍在别说当中庙花的功德。有七宝场非常庄严，在西方极乐世界当中，宝场上悬挂着梵盖众宝铃，有百千的珠妙杂色。宝场它也是珍宝的姿势，有很多的铃啊进行装饰，每一个铃能够发光啊，美国光又就做百千种色，是极为庄严的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从总说的角度讲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有无量的功德和居住庄严。接下来讲别说，别说的话有四个方面。别说有树庄严、五庙高山。五庙高山什么意思？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七宝山、须弥山等等，没有庙高山。庙和功德，这个庙和功德有的不一版本翻译是庙池的功德，就是七宝池和八功德水这样的功德，还有不闻恶名功德、国庄天人自然受用自然的功德。树庄严就泛指一些宝树。阿弥陀佛阿弥陀经讲到有七种行树嘛，就类似这些一般宝树的功德。还有别名道场树，别名道场树是特殊的一种树，阿弥陀佛的道场树也叫做菩提树。所以在说明宝树的时候就分为三个方面，种标、比叹和别类和种叹。下面说阿难，比如来国多诸宝树，比如来国多诸宝树。那么佛陀就告诉阿难，讲到一宝庄严的时候，宫殿楼阁、八功德水、七宝莲花等诸多功德，首先就要列出树的功德。那么树对于修行人来讲，有种特别不可思议的缘起。本释迦牟尼佛诞生于树底下，在树下修行，树下成道，在树下实现入涅槃。所以树对我们修行有种不共的缘起。在一个环境中有山有水有树，它的地气方面也比较舒心一些。在弥陀书钞里面会讲到阿弥陀，就是阿弥陀经书钞要演绎里面说到树表示圣。在弥陀书钞里面介绍树的殊胜性，表示净土能够让加倍众生永离热劳。行树就像弥陀经讲的七重行树、七重兰笋、七重罗网。树的含义，行树的含义就是自信能够长养成众善。为什么呢？因为它有隐身性，树是从地发生的，一旦长成之后就很茂盛，有长养之意。那么菩萨的妙法树有两种意义，一个就是阴盖，比如说我们夏天在愿意在树下乘凉，也叫清凉，有清凉的含义。西方极乐世界净土法门的一次妙法圆顿大法，能够加倍一切众生，令一切众生熄灭烦恼的炽热，就能够获得清凉之乐。本身它也有树的隐身意啊，所以在弥陀书钞里面就讲到道理，还是万法都如同树一样的，树有含藏意，树含有枝叶花果啊，树花树枝啊，一次隐身的意义。我们的心性本来就含具备无量的含沙功德，所以有的时候也会叫道树。那么归纳起来的话，树的话它就长养意，长养意 以及清凉也应该也啊，含藏也是个方便含义，就能够引申我们长养上根，蒙佛加倍，清凉炽热烦恼能够含藏性这些功德的引申意都能够了知。所以以宝树为例，我们会讲到水的功德，下面也会说到，跟祖宗阿弥陀佛一样，都是依报庄严的梵体。依报庄严的梵体和祖宗阿弥陀佛都是无二无别的，就像说一个瓶子上面有花纹啊，那么这个花纹和瓶子是无二无别，这个花纹瓶子上的花纹和这个瓶子来说，这样讲一下还有点不太妥当哈，就是讲所作和无常吧。一个杯子上有个所作是工人造作的，但它本性是无常的，这个应该这样说也可以哈，或者显现空性是无二无别也可以。那么这个树呢，不是有肉的树，而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化现的树的功德宝树，是一种珍宝的自信树，没有生灭，没有像娑婆世界有最初的生长成熟树死掉的过程。西方极乐世界的树以珍宝为自信，是不生不灭的，依靠阿弥陀佛的功德所化现的宝树。这是讲到这个，就是阿弥陀佛经书超要演绎里面的观点哈，大家说了一下。所以阿难，比如来国多诸宝树，刚刚讲的这个宝树是有珍宝为体性的，然后它不是娑婆世界的金银宝能够相提并论的。这个呢，宝树是如来藏的阿弥陀佛的如来藏的光明心中所现的大唯法，永远不会有变化、衰残、变异之相，因为这个不是植物的一棵树的体型。下面来说别列，别列分为三个：纯宝树、杂宝树、摩尼宝庄严。纯宝树说，或存黄金、白银、琉璃、玻璃、自出玛瑙、玉树，唯一保尘不染的余宝。那么宝树它是珍宝的自信，不光树是珍宝自信，而且西方极乐世界依报庄严所有的宫殿、楼阁、水、南水都是珍宝之心。那么这种珍宝跟世间都是不同的，比如说七宝黄金、白银跟有漏世间的黄金、白银都不一样，这种黄金、白银也是阿弥陀佛智慧圆满丰富的体现，用七宝来表达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它的本体就是无漏智慧的本体，就是我们说的如来藏所学的唯法的功德，也是讲的有宝有宝的话有六个义啊，稀有义啊，少出现的义啊，这几个方面来说的。所以这个地方的宝其实就是如来藏的智慧的一种外现，它的本体是无漏智慧的本体。那么宝树，像黄金的宝树、白银的宝树、琉璃的宝树、玻璃，不是我们现在讲的玻璃啊，像水晶一样的，还有赤珠，上次说是红珍珠啊。其他无量寿经的解释，七宝在不同的经典有不同的名称、不同的意义，名称不同意义相符，然后有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那么有的呢是对不上的。所以我们这里面呢有玛瑙、玉树，还有的把这个不同的七宝理解成玉啊，也会有，还有砗磲啊等等之类的，都是宝贝，本体的宝树，不杂其他的宝贝。那么作为这个就是我们说在这里面讲到的，三宝大师也说到的，说一切的宝树都是从弥陀的无漏心中流出来的，佛心是无漏的，也就是如来藏大唯法无漏的，树也是无漏的。那么三宝大师就说，在往生论他有讲，一切的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有风、树、花、鸟，虽然说跟娑婆世界的名词是一样，但完全超生了有漏三界的相。西方极乐世界哪怕是在凡圣同居土当中，世界的相就像善导大师所说的，从弥陀的无漏心中流出来的无漏的，没有有为法的生死。西方极乐世界当中，哪怕在凡圣同居土，这个世界的相就像善导大师说的，是从弥陀的无漏的智慧当中所流露出来的无漏的，没有生死。那么西方极乐世界树也没有老死，也没有说像小树慢慢长大成大树的这个成长过程，一开始就具足庄严的宝树，远离生住灭的变化，没有有为法的千变。那么西方极乐世界树没有造作，不用像我们在汉地，我们一般的话植树造林， 差不多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啊。但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没有这个造作业，不用去植树，不用去耕耘，一颗阿弥陀佛的功德就顿生，顿时产生具足圆满庄严的宝树，这个难以想象啊！突然就这么生出来了。西方极乐世界是无漏无生的法界，不会有违法的逐渐生长的内容和意义，所以我们要对宝树的本体，它属我们的智慧、核心的本性，有一个究竟的认知，这就叫纯宝树，这是纯宝树。那么接下来我们讲杂宝树，杂宝树呢，说到是会以二宝或者七宝为庄严，以二宝或者七宝为庄严。会以二宝或者七宝来为庄严的时候，也就是这一段讲的两宝庄严。两宝庄严的例子，比如说白银的树，主体主干是银子，借花果以黄金为果，为叶果，开的是黄金的花，结的是黄金的果。两种宝庄严哈，玛瑙主体呢，根茎是玛瑙为主干，叶和花果都是以美玉，以黄金为叶子，以黄金为花果都是可以的。像美玉的树啊，以玉为根茎，七宝除了玉之外的其他的叶和花果，所以有这样的二宝庄严，中间还省略了三宝、四宝、五宝、六宝庄严，最后讲到七宝庄严。那么七宝庄严是什么？这里面说到的就是阿难，以金为树者，以金为根茎，白银为叶及花果，白银之树，银为根茎，黄金为叶及及以花果，玛瑙之树，玛瑙根茎，美玉为叶及以花果，美玉树者，玉为根茎，七宝为叶及诸花果。那在这里面列举了七宝为叶及诸花果，那我们说在这个七宝当中，七宝的树称之为金树还是银树？怎么称呼呢？还是以根为根本呢？因为以根这个地方，七宝的树它到底称为金树银树，主要是以根来判断的。比如说这个会有金树，它是黄金为根就叫金树；会有银树，以银为根就叫银树。所以我们七宝的树全都是，你看这个地方以金为根茎啊，以银为根茎，玛瑙为根茎。所以我们说七宝的树称之为金树还是银树，主要是以根来看的。因为以根就能够长出枝叶花果，七宝的树根是黄金，就称之为金树；树是白银，就称之为银树。像金树以黄金为根，白叶为茎，琉璃成为枝的自信，玻璃成为已知抽条。赤珠为叶，玛瑙为花，美玉为果。那大木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很复杂呀、啊。实际上，那么说这个地方还有为什么会有二宝、三宝、四宝、五宝这些庄严呢？当然，如果我们喜欢不杂的，就是前面会显现纯的无杂的宝树，而这些二宝庄严、七宝庄严就代表西方极乐世界是圆满庄严的。真正有福报的审美观是会不同的，没有福报的时候我们会喜欢暗色，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颜色特别特别的艳呀，是不是太杂了呀，不是这样的。我们在摆佛的坛城摆供的时候，装扮金堂的时候，模仿西方极乐世界，很多佛的净土中都是七宝庄严，也就是为了对净土制造一个不共的缘起。比如家里的佛堂，我们也多点颜色，多点宝贝，像金子呀、玛瑙啊、白银啊、琉璃啊，这些来进行供养。甚至我们说是佛像它有很多颜色都可以的啊，跟供杯，比如供杯我们也可以摆做成琉璃的，这个杯子也很好看，都有的，代表功德圆满，不是特别单调，不是特别单调，就是表示功德特别圆满。那在这里面会说到，说是我们的琉璃树，他说会有金为树，黄金为银啊，以及琉璃为枝，玻璃为条，赤珠为叶，玛瑙为花，美玉为果，会有银树，以银为根，黄金为茎，鱼子果等是同金树。那么还有琉璃树者，琉璃为根啊，这些讲的是什么呢？就说的是白银为枝，像琉璃树者是琉璃为根，琉璃为根。黄金为茎，白银为枝，玻璃为条， 所以琉璃树的话就讲到呢，它是白银为枝的，玻璃为条的，丝竹为叶的，珠宝装饰就像流泥一样的。它这边只是举了些例子呀，包括二宝的这个树前面也举了几个例子，以黄金为根茎，黄金为根茎，白银为叶或者花果的，也并不是只有白银这个，不是啊，除了黄金还有其他的宝贝，也可以说是其他的除了白银之外其他宝贝来进行作为叶和花的装饰和置信。这个地方只是举例子，还有二宝庄严也是无量无边的，其实双宝庄严也是无量无边的，都是在表达一种呢特别殊胜的功德。这里面还说的还富有玉树，玉树的话就是玉为其根，还有富有玉树，玉为其根，黄金为茎，白银为枝，琉璃为条，玻璃为叶，赤竹为花，玛瑙为果。那您说在这里面像七宝行书，它只是为了表达具足功德，功德圆满的意思。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个摩尼庄严，摩尼庄严，摩尼宝庄严，富有无量摩尼宝珠等庄严树，周遍其国。这个摩尼宝珠的庄严就是在树上，有些功德其实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有的视频啊，做的无量寿经验这些视频大家可以看得到，树上可以取挂很多的摩尼宝珠，在一颗摩尼宝珠镶嵌在宝树上，七种行树都遍整个国家，像这些树基本上就是在七宝池周围都有树，宫殿周围也有树，整个国家这个世界树特别多啊，就是宝树庄严。接下来看一下结叹、结尾和赞叹。结尾赞叹说，四株宝树光辉赫异，世无人比，以七宝罗网而覆其上，其网柔软如兜罗绵。那这个地方就讲到是说要有无量无量的这个宝树，这个宝树也是因为前面说的是本珍宝的自信，黄金啊、白银、琉璃、赤珠还有摩尼宝珠的点缀，所以这个宝树说珍宝都有光芒，这个光芒是非常炽然的，超过一切世间的。这个光芒本身我们讲的是无量光啊，这个光明是光中极尊的，就是祖宗光明极尊阿弥陀佛。那么这个树本身也是祖宗的无漏智慧当中所流现出来的，宝树也是无量光，这个地方的宝树都不是无情法哈，大家想不要说是无情法是像咱们这个树一样的，不是的，都是智慧的一种妙用，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它的如来藏光明妙心的一种妙用。这种无量光也是超日月，超一切诸佛，这个宝树就是上面覆了罗网，以七宝罗网覆盖之后在上面，这个网呢不是特别粗糙的，像渔网特别粗糙的，极为柔软，是黄金的本性，像多罗绵一样的。多罗绵什么意思呢？是树名。多罗绵是说多罗树所生的棉花，这个棉极其柔软，这个薄网。所以千万不要把行树、七种行树和阿弥陀佛分开来看。我们学楞严经也会讲到自性弥陀，自性弥陀。那么禅宗也会讲到这些明心见性啊。其实这个自性弥陀，这个自性就是明心见性，见的是那个我们的如来藏的自性。所以一切的行树和阿弥陀佛不要分开，不要认为阿弥陀佛是教主，行树只是外在的环境的一种植物，这两者没有关系，其实不是，行树就是弥陀，他们的体性就是阿弥陀佛的无漏妙心，所以在事项上已经具足庄严。那么在这个地方，偶一大师就讲到，一一庄严全体理性，一一理性具足庄严，一理成事，一事显理。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对于宝树庄严，我们讲的前面讲的比较仔细，宝树是什么样的一个珍宝自性，这是一个事项，通过这个事项来表达什么，它的理体很究竟很圆满，通过事情就能够显理，那么以理就能成就什么，西方极乐世界的一种庄严，成就事实庄严，所以以理成事，由事显理。这个庄严本身都是弥陀无漏智慧的本性，从弥陀无漏智慧当中流现出来的。就像我们要修建一个就是一个建筑物，那么我所设计这个建筑肯定是我的智慧所流现出来的，但是呢世间的建筑我还怎么样也是钢筋水泥所组成的，而这个地方不是，是说所有的极乐世界那些 水啊、鸟啊、树啊，都是弥陀无漏最后的一种本性，宝树都是这样子的。那么它道理是什么呢？这个道理就是因为不执着，在不执着当中就具足庄严。因此有的上师说，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家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描绘了非常好的西方极乐世界的蓝图，描绘的依靠的是无漏心为画笔，以悲愿为缘，所以在无尽的没有穷尽的时间空间的大地大画布上，法界的大画布上，就能够流现出来无量无数的微妙庄严，是最伟大的艺术家。那我们说，就像现在的天才再小，他也需要特别严苛的训练，像朗朗一样的，他才最后才能够弹出美妙的音声。但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不光是伟大艺术家，还是伟大音乐家，通过风吹树就能够演奏特别美妙的百千种的微妙音乐，即为殊胜。这个地方虽然说讲到的是七世间的依报庄严，外七世间的这个依报庄严，所以但是这个依报庄严它事项它来自于我们的如来藏的智慧，这个离体的充分显发，所以都是来源于弥陀的无漏心当中所流露出来的，这是宝树的功德。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别名道场树。别名道场树有四点，首先看体量具足。复次阿难，无量寿佛有菩提树，高16由旬，枝叶垂布8亿由旬，树本隆起，高5000由旬，周圆一耳。这句话就说到，无量寿佛有菩提道场树，菩提道场树也别名道场树，通过体量具足、众宝庄严、妙身流布和利益广大这四点来了之。所谓体量具足，就说这个道场树啊，是阿弥陀佛成佛的这棵树，就像三摩尼佛成佛的这棵树，就是现在在菩提迦叶啊。它当然中间有一几次因缘，只应该前面讲过的。然后，就是后来用牛奶把它浇灌出来的，有几个因缘。但最初三摩尼佛就是在菩提树下悟道，每一尊佛它的缘起都是菩提树下悟道，包括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也是在菩提树下悟道，所以这里面不共就讲到菩提树，讲到阿弥陀佛这个菩提道场树的殊胜功德。所以无量复次阿难就说，无量寿佛有菩提道场树，这个树怎么样？高16亿由旬，高16亿由旬，特别茂盛，枝叶垂布8亿由旬，树本隆起。树的根部隆起就高5000由旬，周圆一耳。这个树根是周圆的，它的根气特别发达，周围也是有5000由旬，体量具足。那接下来讲到的众宝庄严，众宝庄严这里面说到，其条叶花果常有无量百千种种妙色及诸珍宝殊胜庄严，有月光摩尼宝、释迦毗伦切宝、新王摩尼宝、海城留住摩尼宝，光辉遍照，超过人天。啊，这段经文在藏文译本中没有，在汉文其他译本当中，也是没有的。就是菩提道场树，它的根、茎、叶、花果有无量的百千种妙色，因为任何的一个。一花一叶草一叶都是珍宝之性，珍宝都有光芒，而且这个光芒是因为弥陀无漏智慧当中流出来的，每种光芒就有什么无量的种种妙色，光中甚至会出现无量的佛刹，还有很多的殊胜庄严功德，枝叶花果都是珍宝的自性，本身也是珍宝的自性，还有珍宝的金装饰，所以集诸珍宝殊胜庄严。那这个地方集诸珍宝殊胜庄严到底是哪些诸的宝贝呢？那我们这个地方他会讲到有月光摩尼宝，那我们说是总之来讲就是特别不可思议的宝贝，还有新王摩尼宝、海城留住摩尼宝，这些宝贝有无量的光芒，光辉遍照，而且超过一般的人天光芒，在树上就是有金锁，金锁有垂布很多的璎珞，是珍宝之心的璎珞来遍布庄严这个道场的菩提树。这个锁是什么锁呢？这个锁是说我们现在比如说建筑物之间像门啊之间有个勾连那个结构哈，用的是锁， 这里面说树，水下陨落的时候它有个连接，这个连接就专门有个东西做连接，这个东西叫锁，它也是珍宝的自信。这个锁是也是珍宝的自信。那我们说还有一个呢，还有哪些宝呢？这里面讲到有就是如家之宝，还有摩羯宝，还有这些锁连接的璎珞。璎珞的本身它也是有不同的颜色珍宝所组成的珍宝宝贝的自信。这里面还有宝贝叫狮子云聚宝，狮子云聚宝也是珍宝的自信，以为其所进行装饰就是在菩提树下，因为一般阿弥陀佛主尊就是安住在菩提树下，它的周围有宝柱，宝柱上面也有宝所做庄严。所以在宋义版本当中就说，彼佛国土有种种宝柱，这个宝柱是以百千珍宝为庄严，有金柱、银柱、琉璃柱、玻璃柱、珍珠柱、砗磲柱、玛瑙柱都有等等。柱子上也有很多珍宝，连接的时候也有个连接的钩，这个叫锁，叫锁的庄严，来进行装饰宝柱，依靠纯金珍宝、杂宝还有铃铛这些以为网啊，这个网也是一种庄严。因为在这个菩提树上有特别柔软的树，是特别柔，在树上有珍宝嘛，有特别柔软的这个网，这个菩提道上树它也有网，宝珠上也有网的进行庄严，你庄严宝说你伏其上不会突然掉下来。所以这个锁的话，这珍宝当中是极为稳固的，像有些装饰它以玻璃的腕子，这个腕子大家应该见过的，它后面这个地方也会有讲哈，有锁嘛，还有个腕子，腕子的话写的好像是，我看有的是最右旋的，有的是左旋，腕子有不同的。所以这里面说有种种的宝和锁装饰宝柱，庄严宝锁密伏其上，以玻璃、腕子、半月、宝等互相应饰，还有腕子，还有宝柱。那么有的经典中说，阿弥陀佛的四周有宝柱，柱顶上覆盖着这个宝网。那么说这个万字，这个万字呢，这种符号其实有的纳税当时，希特勒那边哈，他们有这个符号。那个符号呢，有的时候是本波教当中的，有的时候叫万字，有的时候叫德字，它本身是万德庄严的一个本性。本身万德庄严本性，所以有的时候是左转，有的时候是右转。大家知道的，有左转和右转的两种说法。你看，这就是右旋的，这就是左旋的，有左转和右转。那么这个到底是我们一般说是右转的啊？我们左右都是右转，但是上师呢在课当中也说了，不一定说右转一定是佛教，左转是本佛教，其实也不是。不管是左转也好，是右转也好，这个万字它代表的是万事万的自然规律，万法的本性。你看纳税为什么用万字？本佛教为什么用万字？其实本佛教的佛像它也有万字的啊，它的西道祖师西道本师，在藏区有一些地方，像九寨沟那边它是本有旁边有些本佛庙，那西道本师上有的这个万字是左旋的，也有右旋的。以前有的人说啊，只要是看到左旋的这个字儿，就是跟纳税一样的啊，那么就是还有本佛教也是左旋的，就是外道的或者说邪教的，也未必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符号它是种代表，它代表的自信有这样的功德，像万字，还有半月宝贝啊，半月宝贝啊也是这样子，万字半月宝嘛，互相应试，都互相做应试的。那我们讲阿弥陀佛所成就的西方极乐世界一报正报的无量功德庄严，那现在讲的是一报无量功德庄严，树的庄严，妙和玉尺、妙齿往生的天人受用，都是这样的一报庄严。那现在我们依然讲到的是这个树的庄严，还在讲树的庄严啊，只是总说别说树的庄严的话，有刚刚讲就讲有七种行树，还有的话以及菩提道场树，体量具足，以后众宝来延世的。下面来看妙声流布，妙声流布说微风吹动出种种音声。那么菩提树它是珍宝自信，上面有珍宝罗网覆盖，罗网垂着璎珞， 璎珞与璎珞的连接上有一些锁铃铛哈、啊。微风吹过菩提树，就能发出种种微妙音声。那么我们说宝琴树也说到，西方极乐世界有些珍宝之心的树，在微风吹动的时候都能够发出种种微妙声音。对西方极乐世界的依报庄严、正报庄严就比较全面了解了。在魏译康松凯的一本中讲到，风吹过宝树的时候，会长的清风发出五音声，微妙的宫商自然相合。我们讲到珠宝行树，也是说种种珍宝组成之性，有漏网弥布的垂珠璎珞呀、垂珠铃铛啊、风吹树叶或者风吹过这些珍宝所发出的微妙声音。这种微妙声音像世间的音乐，像古代音乐当中我们说它有种种的一些声音，有哪些声音呢？这里有哈，比如说我们在听古代的音乐的时候，古代的音声，它在古代像世间音乐，古代音乐中有宫商角徵羽，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五音不全哈。比如说古代五音宫商角徵羽非常和谐的时候，这个音乐甚至能够让一个国家兴盛，代表了一个国家精神面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法王阿弥陀佛的国阵风吹树也能够发出非常和谐美妙的音声，风吹铃铛都能够发出微妙的声音。像有的时候我们在大自然当中聆听风，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然后鸟儿，清晨的鸟儿叫的声音，鸣叫的声音，大自然的声音就很美妙，也能够让内心获得宁静。西方极乐世界它风吹树，它就能够发出种种微妙的音声，这种微妙的声音特别不可思议，不是世间音乐能比拟的。比如说世间帝王他有百千音乐，唐朝特别兴盛的时候，音乐制作就包括古代传统的经典音乐，民间的很多音乐也吸收了一些西洋音乐。万人的大乐城、大乐城，真正精通乐理的有上千人知道的一个音乐，世间帝王特别享用这个音乐，很喜欢，特别美妙，在国家兴盛音乐也是特别和谐。但这种世间帝王所享受的百千音乐，比转轮王所享受的美妙音乐百千不及其一啊。转轮圣王和四天王天、第十天、兜率天、夜魔天、他化自在天音乐相比，又不及百分不及一，百千不及一。所以极乐世界的哪怕是一个音声，都是从阿弥陀佛无漏智慧灯涌现出来的。像他化自在天这些六天上万种音乐，都比不上无量寿佛极乐世界七宝树一种音声的千亿倍。所以我们说阿弥陀佛是特别了不起的建筑师、艺术家，这个地方可以说阿弥陀佛是特别了不起的音乐家。在没有造作，通过有为法的因缘的造作，又和自然界流现出来的美妙音声，而且这每一种音声自然就有上万种。其实这个万种也是表达音声特别婉转美妙，有无量无边音声的含义。西方极乐世界风吹树叶所发出的微妙音声，不只是听音乐来表达感情，或者说表达大自然的美妙，不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每个音声都是法音，就像我们听音乐的时候，有的时候很舒缓啊，我们的心比较放松，但是你听不到法音。而西方极乐世界每个音声都是一个法音，演唱三宝的声音，演唱五根五力七菩提分，三七菩提分的法音啊，就是阿弥陀佛经，阿弥陀经有讲。而且呢，音声呢清唱哀亮微妙和雅，特别清净，听后不会增加贪欲之心，特别流畅，没有任何的挚爱，演唱中还有一丝悲，还有一种悲声，容易让人相续中产生大悲心，特别嘹亮，特别微妙，特别和雅。所以西方极乐世界风吹树的一个音声，在十方世界音声中也是最第一的，非常非常的，听了之后让我们的内心啊艳丽说破啊，向往极乐世界。那么这种声音，我们说世界当中也有些声音，像中国是礼仪之邦啊，还有礼乐之邦，它这一礼乐之邦，这个乐啊是调化人心的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像古典音乐能够让人心宁静，音声就能够感动人心。如果音声真正发自内心，情动其中，行于身，这种声音就特别容易感动人心。所以一般盛世当中啊，我们的音乐就能够让人很安乐，政治祥和。而乱世之音是怨音、奴音，政治就导致乖离的这种状态。所以亡国之音安人心思， 像古代乐书中说，声音之道与政治相通。我们现在世间间的音乐可以说是与政治相通，啊，西方极乐世界法王阿弥陀佛的音声更加与法王国政相通，是教化众生能够一心向善，与寄生中能够获得不退转，寄生中获得补处果位的一个西方极乐世界国政。所以我们说，如果说古代的五音它乱了，像宫商角徵羽，宫为君嘛，商为臣，它是五种音哈，角为民，啊，羽为物。如果说五音它不乱，没有任何的粘滞和粘滞，非常流畅，人心听了也很祥和。如果五音乱了，宫乱就会，国王就会他在一种骄纵的放逸当中，商乱大臣他会叛变，搅乱就怨声载道等等之类。所以五音失调就代表一种国运，所以说靡靡之音、亡国之音容易让人淫志，还有骄志，让心处于贪欲、低沉、压抑当中。那么，我们的心或者变得特别狂妄自大的状态，也有这些音乐。那么，以前古代也有这样的故事：国王愿意听某种音乐，这种音乐他会亡国。音乐在古代来讲不可以忘却。以前了不起的听音辨音大师叫师旷，通过音声他能辨出国家是兴盛还是衰亡。同样的，我记得就是曾国藩他有一本就是看人的面相还有听声音的一本书哈。听声音，如果一个男人说的是女人的那种破音啊，他尖了嗓子，那可能就不太好，他会讲了很多，也会有这样子的情况。所以非常有智慧的人王说，一个国家要弹奏一种音乐，不是娱乐的状态，这种音乐就能够起到动荡气脉、流通精神、让心正直，起到这样的作用。所以五音和我们的性情息息相通，像宫音听了之后使人温舒广大，闻商音使人正直意气。闻角音啊，使人产生悲心、恻隐之心等等之类。所以音乐好就能够打动人，特别打动人心。我们现在不是啊，我们现在音乐就是有很多的音乐的分类，有流行音乐，然后呢有一些这个说唱的音乐，还有呢一些古典的音乐等等之类，有不同的。总之，音乐好的音乐是能够激励人相续中的一种善心的，叫好的音乐。就跟好的电影一样的，好的电影也是能够直面人性的黑暗面，同时激励人面对自己的弱点啊，向上的一些正能量的东西，也是激发人相续中一种善心，这种的话就能够打动人心。那现在我们听有些音乐，世间的音乐有的时候听了之后也会产生一种悲心，有的音乐也能够激励我们的人心，然后能够激发阳刚之气、正直，有的音乐听了之后萎靡不振、忐忑不安的也有。世界音乐都能有这么一个作用，更何况西方极乐世界它是阿弥陀佛无漏智慧的一个本体，风吹树，那么所有的这些发出的声音，以玉树、以花、以一片叶子的本体，都是阿弥陀佛。所以有的经典会说，阿弥陀佛放光，光中引生风，风吹树生出种种音声。西方极乐世界天人听到这些声音，都是反应，全都是对三宝禅信心、相信当中引生菩提分的功德的声音，直接就能够获得法忍，尤其是空性的无生法忍，就具体能够获得。这是通过音声来做佛事，增上对三宝的信心。从这个地方来讲到，所以微风吹动，这个微风吹动呢，在弥陀书钞里面他讲到，什么叫微风吹动呢？说风代表了这个微啊，代表了风的美妙啊，不是人间狂风暴雨的状态，代表美妙，叫清风徐徐哈。观经中讲到八种清风，西方极乐世界的风是有是无，它本身就是特别不可思议的，是弥陀无漏智慧中所流现的，是世上的一种法，不寒不热，清晰纯和，不可比喻。这种功德是依靠世间风的比喻来表达不出来的，我们很难想象。我们说八种清风，清就是微，微就是美妙， 西方极乐世界的菩提道场树、七宝行树及罗网都是七宝，只要微风吹过，互相敲击，就能够发出一种微妙的音声，就好像百千种音乐同时并作，五音六律交唱，八音和谐，特别雅致，特别稀有，不像人间音乐，再伟大的音乐家、指挥家、音乐家，那么也需要乐器的造作才能够伴奏出来美妙的音声，一个团队来演奏。而西方极乐世界不是通过丝，不是丝竹啊，不是通过造作的，但是百千种乐都可以特别和谐的奏出来，每种音声全都是法音。那么这个地方从道理上讲呢，就代表的这个声音代表事情啊，从道理上讲就是理智交融，也就是悲智双运，这是风树的一个含义。树它能含藏万法，那么理也能含万法，树它枝叶繁盛，我们相续中也是比较容易观想。西方极乐世界的树本身是大为法自性，跟人家的树不一样，比如说把种子埋下去以后就长大了，西方极乐世界的树没有生长期，广大体量顿时形成，在阿弥陀佛成佛的时候，西方极乐世界的依报庄严顿时圆满，极为不可思议。从这个角度说到的，那么有些外道他们也会说，当他们制造这个就是七情万法的时候，也是同时诞生一些万法，树也是不没有生长期同时产生。这个跟西方极乐世界有什么区别呢？不一样。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功德是空无相无愿三解脱门所摄持的常乐我净的如来藏的功德，不同于大在天，就能够真实实现依报庄严，没有过去的树、现在的树和未来的树，没有特别茂盛和后来干枯而死的过程，当下就特别圆满、特别庄严。从理上来说的啊，理含万法，就跟树含万法一样。风就是智慧之变，法界如风，风吹树就代表理与智，智与理相合，理随智合而显现，在不可思议的法界中、缘起中，西方极乐世界众生听到音声的时候，就能够引生无生法忍。这是微风吹动出种种的妙音的角度来说到的。那下面来说音声，刚才讲的为什么能做佛事啊？声音之道主要是以正相通，这个已经说明了。接下来讲利益广大，在利益广大名而文艺这个颂词里面，这个长虹文说到的，令千世界众诸众生等随乐差别与甚深法正无实正无生忍。阿难比千世界诸有情等闻此音已，住不退忍无上菩提及无量无数有情得无生法忍。这个利益广大，首先通过音声就能够产生广大利益。这个利益广大当中，我们的六根接触菩提树，风吹树的声音，见到菩提树等等，就能产生广大的利益。这里面有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个就是耳朵吹到风吹树的利益。眼镜见鼻子嗅香等余根的利益，最后别名法忍差别。首先讲的是耳闻的利益，耳闻利益直接是说有上面的风吹树发出种种音声，以此呢就令百千的众生诸众生随音乐的差别或者呢无生法忍。那么我们说为什么诸根中首先讲到耳闻声音的利益呢？为什么讲这个耳闻声音的利益呢？因为楞严经有讲，娑婆世界耳根最通利、最敏锐。他方的，比如说以香做佛事的世界见当中，菩提树的功德可能首先会讲闻香的功德，但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的耳根最利，所以原菩提树的功德首先就说耳吹风、耳听风吹树的声音，就介绍耳根所获得的利益。依靠风吹树出种种微妙音声，不光令西方极乐世界所有众生闻听听闻音声产生法忍，还可以说周遍其他的诸佛国，这个地方的千世界啊，令千世界众生这个千世界，它只是一种表达而已的，令千世界众生，千世界只是个泛泛的表达，它能够周遍其他的无量佛国，令无量的佛国众生都能够是一了差别，听闻三宝音声，听闻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听闻出离心的法、菩提心的法、听闻显宗的法、密宗的法，随他一耳差别，都能够以甚深法证无生法忍，特别不可思议。所以当我们说那能不能去极乐世界听听大圆满的呢？可以的，什么法都可以听。所以净土法门确实是特别难信的法门，如果没有善根会觉得是个神话天方夜谭，根本就不存在，骗人的。 但如果真正的希望极乐世界，事项的这些功德发自内心的特别深信，特别欢喜，那么当下就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来经观的话，不管十六观观经里面讲到，观日相、观树相、观风吹树，或者圆菩提树的色相味触等功德如是观想，都是无圆满的状态。那么我们就把这个世间界真正观成西方极乐世界，确实如是来观，就能够获得相应的诸根的利益，特别不可思议。那么这里诸根不论是眼见、耳闻、鼻子嗅、身根接触，最终所引生的都是无生法忍的功德，对世身法都能够证无生法忍。千世间所有世间众生听闻这个音声，就能够诸于不退转无上菩提，无量无数有情也是依靠这样的功德，原菩提树的音声功德就能产生无生法忍，特别殊胜。那我们说在这个地方，我们听到了这个无量寿经如来会，也了知了是清净的这个道理。如果我们随顺眼见耳闻，认为尘土是高低不平的，不清净的世间界，把这个放下，其实这是我们凡夫的个人习气所看到的。我们所看到的世间的阴暗面，完全是根据我们的二取的不清净的习气见闻觉知的。为什么密宗要观清净观啊？这个地方《阿弥陀经》也讲到要观清净，要靠正见的方式，并不是说心里面想把不清净观为清净，不是，本来就是清净。所以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我们知道阿弥陀佛的悲心，阿弥陀佛的菩提大藤树、风吹树的声音都能够遮遍法界，遮遍我们的娑婆世界，因为我们的心不清净，所以不能和阿弥陀佛的一正庄严感应。那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就要知道所有的一切树极乐世界一切都是庄严的圆满的，如此去观想就非常殊胜，而且听到耳朵闻到风吹菩提树的功德，就能够获得这个无生法忍。所以这些功德，这些如果说道门学过如来藏宝性论的内容，再学过一些中文的内容，听这块呢就是很相合，也不会觉得特别难，也不会觉得是个神话。其实这个地方所表达的就是阿弥陀佛令自己如来藏功德无以显露的这么一种功德。你和我都有这样的佛性，只不过还没有现前而已的，好，这个要了解。好，那我们说从今天的内容的话呢，就是在这里哈。好，看看道门有什么疑惑哈。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哈，就是看看道门有什么疑惑没有？有疑惑的话，就是就这个问题大家再提下问哦。这个客串是我们一边做一边理顺的，等完了之后可以的哈，做个老图发给大家，供你们参考一下。好，如果没有什么的话，那我们就先回向哈。说能得一坛热巴尼陀勒尼别扎勒发谢讲吉甘那起乌能扎巴依，特别中尼卓卓修闻说是六有梦之日不现会心已复日暗，我今回向主善根，随彼一切常修习，善事诸佛所称赞，如是具寻诸但愿，我今回向主善根，为得普贤殊胜行，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时向永生法乐，圆满地得功德，为愿殊的金刚持。